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希伯来书。上一回呢，我们已经提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统管万有的主，他也是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的。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好，下面的时间呢，请你准备好你的心灵，一起聆听神的话语。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罗文辉播音。
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参考诗篇110篇110篇第一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了，神从来不会对任何天使说的这样的话，只有对圣子他的儿子说。谈到天使的时候，他就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那首先呢，天使是服役的灵，这个首要的服事呢，这个对象是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了撒拉弗在敬拜神的时候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还有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啊，约翰看到天上的景况，他看到基路伯围绕着神的宝座，就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天使们首要的侍奉是在天上敬拜着全能神，但是呢，神也派遣他们为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们的需要做特别的服务和服侍的。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和撒拉弗，听到那些撒拉弗就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在宣告神的神圣啊。以赛亚呢就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个罪人啊，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在这里呢，他被带到与圣洁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啊。所以呢，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啊，他继续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呢就派遣其中一个撒拉弗拿着从圣坛上取过来的红炭，沾一沾以赛亚的嘴唇，使他洁净了。你听到在那些服侍的灵在敬拜神，在那里他们叫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叫喊说自己是不洁净的人。这个时候神就派遣天使来服侍人了。因此呢，天使存在首要的任务是服侍神，而后被派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好，我们再看诗篇第91篇11到12节，那里说呢，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所以呢，这些天使实际上是服侍的灵， 但是呢，神从不对天使或者任何一个特殊的天使说啊，让神的天使崇拜他，也不对任何一个天使说，坐在我的右手前，直到我使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因为他们都是仆人嘛。耶稣在那里不是一个仆人啊，而是那里的统治者。天使跟耶稣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天使他们是崇拜和服侍神的，而耶稣在那里是被崇拜和被服侍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实际上，我们常常在这个真理上迷失了，会跌倒啊，而远离真理。神对他们说，借着他的子已经给我们完全启示了，我们应该更注意听那神借着他的圣子对我们所说的话，比神借着天使或者先知或其他所说的更谨慎，更当心的去听。我们应该注意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意流失去。在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身上呢，就出现这个情况了。他们本着神的救恩，因为信耶稣而得救，他们在观念真理上慢慢的随流失去了，又回到那以前的律法，在神面前寻求公义。那这对他们得救的地位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你们应当郑重的记住所听的真理，而不是随流失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二到三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么让我们更当心注意那我们所听到的道，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有关神对人的拯救计划，也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的教导。耶稣说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审判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呢，三章十九节又说，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在第三章里面的结尾就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假如天使所说的话是坚定不移的，那么凡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岂不是更应该留心的仔细的听吗？换句话说，假如天使所说的话是真的不变的，那么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更应该值得我们相信了。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你怎能陶醉呢？我们怎能逃脱呢？你怎么能得拯救呢？你不能回到律法上去。在律法之下呢，每一个罪人接受了一个公义的报偿或者报酬。在法律底下，你将会得到你应得的处罚。这就是所谓的律法了。耶稣教导我们，借着相信他，我们能得到神的宽恕，我们因着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而得救，那么我们就应该更谨慎、郑重地听，不要让耶稣的真理随波而去。再回去寻求律法下的善功或者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公义，这是错的。首先呢，耶稣宣告了拯救的信息，这是一个荣耀的信息。那些听到了这个信息的门徒们，对我们证实了这个是耶稣所说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首先对我们说信心的事儿，因信得救的道理呢，是耶稣。后来听到耶稣传道的门徒啊，他们也证实了。然后呢，耶稣自己又用神迹奇事跟门徒们一起做见证。这些听到耶稣信息的使徒们也借着圣灵的恩赐显神迹而作证。神已经证明门徒们都是属于神的，而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所表达的圣灵的恩赐等等，这些呢也都是真实的。那注意，圣灵的恩赐是需要依照他的旨意。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谈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就是说圣灵随着他的旨意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呢不是随随便便的使用恩赐或是接受恩赐的，是神按照他的旨意赐给人的。有些人说你拥有所有的恩赐，只要你在任何需要的场合里面使用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赐了。那我呢不同意这个教导，这是错的。因为你必须遵照神的旨意，恩赐才能做工。我呢不能控制我生命里面的圣灵的恩赐的。我不能说现在我要操练我的恩赐，那么那个恩赐就来了。不是的，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给我。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天使不能管辖将要来的世界，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要服侍。第六节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呢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如果你也喜欢大自然或者户外活动呢，那我想你也会喜欢大卫的。大卫呢非常喜爱大自然，是个伟大的猎人，而且呢喜好运动。他呢在天上很多星星底下呢度过很多个夜晚。在当时呢没有霓虹灯，没有什么灯光，以至于呢大卫可以很清楚地欣赏到天上许多许多星星。大卫呢可以看到浩瀚的宇宙，他想，跟这个伟大的宇宙相比，我是多么渺小啊。因此呢大卫在诗篇第八篇就写了，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啊，我算什么呢，你竟然如此眷顾我。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经验呢？躺在山上或者溪水旁或者在沙漠里，当你看到天边的星星，哇，一望无际的星星多得不得了啊，你看到你头顶上的宇宙，你会不会沉思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所以呢我非常体会这首诗的意义。我曾经默想着天空神的指头所造的这个宇宙，他所陈设的月亮星星，我想，我这个人算什么，这个地球就好像灰尘里面的一丁点啊，环绕着这个太阳在转啊，在银河系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啊，环绕着它的这个轴在运转，而太阳呢又只是在银河系里数以百万星星当中的一颗。在这个大大的这么伟大的宇宙里面，我只是灰尘里面的灰尘的一丁点呐，我只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斑点。你有没有曾经在沙漠里露营啊，在极静的夜里，你躺在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床上， 在沙漠附近所有的稀奇古怪的声音里面开始在那作响了，咔啦咔啦咔，那些小鸟啊小虫在响。哎，你可能在听到一些狼在叫哦，哎，似乎在千里之外没有人的声音。那个时候你想，我算什么？神竟然眷顾我。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我算什么？我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力特权，我怎么可以敬拜他呢？跟他谈话，甚至呢感受他的同在。神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你眷顾我。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啊，神造人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天使是服侍的灵，他们能有身体的形状，但是呢，不像我们人被我们的身体所限制，他们是不受身体的限制的。我们的身体呢，是原子组合而成的。假如你走向那个墙壁，就是你碰上去的话呢，你可以体会到原子排斥的能力。假如你要经历阳电子排斥的能量，那么你就得撞墙了。理论上你可以穿过一道墙的，因为墙呢比一个固体的实体还有更多的空间。人体也一样啊，比起真正的固体还有许多的空间。假如你能够把你的身体缩成一个完全的固体，没有任何的空隙在里面呢，那么你的体积只是一个在显微镜下面才可以看到的灰尘的一个小斑点而已，非常的小。你呢是由很多膨胀了的原子组成的。你要知道啊，电子呢是非常小的物质，250亿的电子排成一排呢只有1英寸那么长。假如你要算计的话呢，你以每分钟250下的速度日夜不停的计算，那么你得花1900万年的时间。电子呢是很小很小的质量，比质子更小。在一个原子里面，电子绕着原子转的距离呢，如果假设原子核的大小是一个篮球那么大，那么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距离是3000公里以外的。由此可以看出啊，在原子核与绕着原子核运转的电子之间的空隙有多大了。那就以它比起真正固体的东西呢，还有许多许多的空间存在啊。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阳电相斥，而使我们没办法穿过一道墙。但是呢，假如你是由另外一种分子结构组合成的，你就有可能穿过墙壁而不损坏这道墙了。所以呢，耶稣复活了的身体明显是由不同的分子结构组成的。当门徒全部在房间里面，门是关紧的啊，是闭上的，耶稣呢突然之间出现在房间里面，就是这个道理。根据科学家的理论，很有可能在同时同地点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存在，他们很有可能彼此擦身而过而不自觉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身体结构，所以呢，现在这里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也许就在这里有一架超级的喷射机，机上载满了乘客飞向其他的大陆去，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哎，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观念呢，哎，我喜欢这个观念呢，因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有两个并排共存的世界，我们没办法感知它的存在，但是呢，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属灵的世界。而这个灵体呢，在我们周围穿来插去，给我们帮助和力量，而且服务我们，但是呢，我们一点也不知觉。 他们却能够察觉我们的存在。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圣经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听众提问：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创世纪三章的24节出现了一个基路伯，这是指天使呢，还是指其他的什么呢？
陈安老师解答：基路伯这字主要在旧约圣经出现，旧约提及90多次，例如
创世纪3:23-24，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出埃及记25:18-22，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长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另外，诗篇18:10、80:1、99:1、以赛亚书37:16提到基路伯是耶和华的飞行坐骑。列王记上6，以西结书41提到基路伯成为圣殿内殿的装饰，而以西结书10就描述了基路伯的形象。 基路伯是神的使者或天使，象征神的同在。基路伯这字动词的意思是祈祷和祝福，所以基路伯的出现通常与神的临在或者人神相遇的地方有关。他在深座以及神人相会的地方出现，出埃及记25:18-22，但也拦阻罪人进入伊甸园接近神，创世纪3:24。根据以色列人的图画，基路伯是人脸兽身有翅膀的活物。以西结书10:9-17和21说，基路伯是活物，各有四个脸面，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各基路伯旁边都有一个旋转的轮子，轮的颜色仿如水苍玉，轮的形状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直往前行，并不调转。基路伯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站住，轮也在旁边站住，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24-25。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交钱的灯。